好像现在大家都对过去一些童工好像这个吴志鹏牧师，还有陈启发牧师，还有唐传道还有别的童工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呢是很久没有来了，大概是20多年前来过这个巴所，但是这次能够再回来，看见主很祝福你们的教会，很感谢主，也谢谢马可弟兄他们的接待让我回到像自己的地方一样没有分别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家这个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遇到很多弟兄姊妹，那我们都是不是一个陌生的都是在主里面的，大家都很相通的所以今天呢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来这个地方。那首先我先做个祷告还有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差遣你自己来到我们身上，来到我们的身边。主啊，你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使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得着最宝贝的最有盼望的，最有福的。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你要我们去做你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受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我们的天父，你不单只过去使用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福音的佛场上面为你奔跑，为你打美好的仗。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恳求我们的天父，请你差派更多的工人去做这个收割庄稼的工作。主啊，但愿你也在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你自己不但是呼召，并且你也差遣我们去为你做善功，为你去打仗，为你去奔跑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今天将这段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特别在为你出口的，求圣灵自己高牧他，使他不传别的，只传主耶稣你自己，并你的定时之家，要叫你自己给高举起来，你的名就得着大大的荣耀。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刚才所读的两段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做神，做合神心意的门徒，这个题目呢是根据这个马太福音的28章，这个第19到20节里面讲到，当主耶稣快要升天之前，他就给门徒一个大的使命，这个大的使命呢，就是要叫他们去继续的是传福音，继续的要去把这个神的心意呢告诉这个世界所以就吩咐这些门徒叫他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 洗礼以后呢，凡神教导他的、吩咐他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成为耶稣的一个门徒。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不是马马虎虎的，做神的门徒，神邀请我们要有个舍己，要邀请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那这两点非常重要。舍己就是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过去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生命的主权呢交在主的手中。舍己是非常重要，做神的门徒。先知耶利米，神父教他到一个窑像的家去看这个窑像怎样做这个器皿。他看见这个窑匠把这个泥放在这个轮子上面的时候，他做坏了，就把这个泥啊再丢在一边，然后把其他的泥再弄起来，然后再做，就做到和这个窑匠的心意的时候，他觉得满意了，他才把它拿出来用这个器皿。那神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的人，神道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塑造的工作。当年我们不是跟从主，我们就是吃喝做门徒。我们看见彼得，看见约翰，看见雅各，他们跟从主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和马太福音的这个约翰福音的20章的时候呢，21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当时门徒呢又回到加利利海去打鱼了。大家对这个故事也非常熟悉了。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这帮门徒打鱼打了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一旦在那个约翰福音21章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彼得带着6个弟兄，总共7个人回到加利利海去打鱼，打了整个晚上，一条鱼也打不到。也很奇怪，他们都是打鱼的人，但是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因为神要他们看见，你要打鱼不是单单靠你的经验，靠你的努力，靠你的才干，乃是你需要靠着主。所以2次打不到鱼的时候，当主耶稣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打到鱼了。一次在路加福音第5章说到，你们把船开到深处，水深之处下吧，你就打到鱼了。你这个呢，圣经告诉我们，打了2船呢，满满的鱼，2个船。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讲到，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整个晚上。当耶稣吩咐门徒，你把船下网在右边的时候，你就打到鱼了。这个打到153条的大鱼，不是小鱼。所以当我们顺服神，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在哪个地方下网了，就有鱼了。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鱼的地方，你下网了， 也达不到你。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当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这一般人在耶路撒冷，耶稣对他们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做能力去为我做见证。那为什么要等呢？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靠你自己，你要靠着神，等神来工作，不是我们工作。我们去叫人信，不是我们叫，我们乃是把神的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当中，使人能够悔改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之后，他就真正的看到神允许他，主允许他说，我要使你得人好像得鱼一样。那这个就是彼得所领受的主的教导。那同时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首先我们就想一想，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有什么的条件？为什么神要我们做他的门徒？第一个，我想主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来跟从他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他们跟主耶稣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人原来是最好的，人在万物当中是最跟神有来往的。但是后来亚当犯罪以后呢，结果罪就把人呢带到与神隔绝了，那这个关系受到破坏。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世上呢？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要叫我们从罪恶里面让他自己拯救我们，然后呢带我们回到天父的身边，恢复这个关系啊。这个字典这个牛津的字典里面讲到门徒这个字，门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门徒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哈、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是他的教师、他的老师，并且是他的榜样。那这个人呢、就是他的他的老师，他的跟随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门徒了。做门徒不是单单基督教里面讲，在我们中国是古时候这个孔子啊，他也是造门徒啊，孔夫子造来的门徒，还有这个印度的很多的那些咕噜就是他们应该是说他们这个也是说一个大师啊，大师的他有很多门徒的跟随他的，所以不是单单在圣经里面讲，也是很多时候都有很多，好像这个苏格拉底还有柏拉图啊，这些哲学家，很多学生也有很多人跟从他们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呼召这些人来做门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那个经文里面第十八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首先就看到，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立刻舍了王，立刻舍了王，不是说主啊，让我回去问问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回去问问我的妻子， 当我回去问问我的丈夫，他们允许不允许我来见主你？只要他们不允许的话，主啊，对不起了，我不能见主你。那当我们看见圣经的这个教导，看见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约翰、雅各来跟从他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舍了网，把这个打鱼的这个网啊也不要放下了啊，以后他也舍去他的船啊，然后呢也舍去他的家人，别了父亲啊，然后跟从了耶稣。那这个舍去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会我要跟大家深一点的讲到关于这个舍去这个意思。啊，不过呢，这里首先讲到关于神要呼召我们来做他门徒，主要就是要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就是在过去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进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我们不再属于耶稣了。本来我们属于他的，但是当我们犯罪以后进到世界，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主耶稣呢，他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呢再呼召出来，拯救出来，叫我们能够以父神活，与人活，建立这个关系。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说，要照所要还安排的在一起满足的时候，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一一合而为一。你看，人、动物、世界所有的一切东西，因为罪的缘故，叫所有的都受了影响，都跟神为敌，都跟神隔绝了。但是因着耶稣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把这个人呢、把这个犯罪的这个罪恶呢这个除去了。所以呢，就叫人能够与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第一点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假如我们没有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出来了，同时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第二点呢，就叫门徒和耶稣一起，所以神呼召门徒来跟从他的时候，是要和他一起。耶稣有3年的时间带着门徒，门徒就从耶稣的生活里面来去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神的圣洁，神的忍耐，神的谦卑，神的温柔，神的信实，神的权柄能力，一切都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生平了。耶稣的生平里面呢，就讲到关于耶稣在世上这3年来所做的一切事情。当年圣经里面也记载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每一样都记在圣经里面。假如所有的事情耶稣都做过的记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世界也容纳不下。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单单在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做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已经看见，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就看见，
他从有道到底是哪个道，就是神。那这个就是说还没有世界之前，主耶稣跟父神一起，圣灵跟父神跟耶稣一起，三位的神都一起的。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世界里面发生多少的事情，假如你一一都要把这个事情记下来的，就连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但是感谢主，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他呼召这帮门徒的时候是要叫他们跟他一起。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所以为什么这个枝子要常与葡萄树一起呢？因为一起的时候，神的生命透过我们，主耶稣升天了，人我们刚才没有看过，看见过主耶稣。但是圣经讲到说，假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神就在我们当中了，人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你就是主的门徒了。所以神要我们去为他做手，为他做脚，为他做眼睛，为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三年的时间里面跟门徒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一同与主同行，就是耶稣在前面带领着他们。一个门徒是永远跟着这个老师走，不是走在这个老师的前面。就像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人呢，他是在前面走。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到那个以色列去旅游，那么他就看见一群的羊啊，在那个旷野的地方，那这个车停下来，那这个传道人啊就走过去，因为他看见这个一群羊，但是这群羊啊，这个羊后面有一个人啊，他拿着这个杆啊，这个杖啊，去赶这个羊。他就想到，他说圣经说耶稣他在前面带领这些羊的嘛，为什么这个牧羊人这个在羊的后面的，他好奇啊，他就问他，然后他就告诉他，他说先生，我不是牧羊人，我是杀羊的人，我要把这个羊赶到这个宰羊的地方去杀这个羊。对，牧羊人永远不会在后面来赶自己的羊，是在前面带他的。前面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野兽来的时候，首先这个牧羊人啊要去保护你的羊，甚至为羊来舍命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旧约圣经大卫，当有熊有狮子要来吃羊的时候，这个大卫啊，他就跟羊跟这个狮子跟熊来斗。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前面来带领我们，因为耶稣也讲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基督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道路是什么呢？道路不是你在后面告诉我怎么样走，道路就是说摆在前面，你走在这条路上你就可以去到天父那里。真理，耶稣就是真理，生命他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门徒啊，他是跟着主来走的，主做什么事情他就跟着去做。主耶稣提起这些门徒， 啊，看到啊，做门徒的人，他的这个价值观呢很重要，他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怎么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说这个世界是恨你们的，但是没有恨你们之前，这个世界早已经恨我。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世界是主耶稣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就不接纳他。这个光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这个黑暗的世界却不愿意接受这个光。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开的，他不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面照着世界的方式，照着世界的这个价值，人的价值来去做。所以他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好房地产啊，或者什么好的生活，他一点都没有。他甚至连那个住的地方也是没有的，他就到处去传福音啊。当年去了传福音，就住在一些接待他的人家里面。所以跟主一起的啊，是逃主使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跟谁主？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主一起的？那这里呢，我就想一想，我就想到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单单礼拜天来教会聚一聚，唱唱诗歌，祷祷告啊，回去又等到下个礼拜？不是的。那我问问大家，我们每一天我们自己的灵修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祷读经？有没有祷告？那假如单单我是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的话，那就不能满足了，不能满足神的心意。有人说，当年呢，你每个礼拜去礼拜堂敬拜神，总比那些一年三次到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好很多。什么叫三次呢？就是圣诞节去一次，复活节去一次啊，还有呢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一次去一次，一年三次。但是呢，一年三次比那个一生才三次进礼拜堂就更好了。那一生怎么样三次进礼拜堂？一次是他父母抱着他去，小孩子奉献啊，我在两个礼拜前，我在英国一个教会就为那个小孩子奉献，为他们父母祷告啊，这个是一次。第二次呢，结婚的时候人家手托住他去，带住他去。第三次呢，抬住他去，因为他死了嘛啊，到礼拜堂去做安息礼拜。那所以一生人才三次去礼拜堂，就好像在蒙古那个地方，一生人我不知道他要洗多少次的澡，洗澡。那我们在西方的国家，我们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就不行的啊。但是在蒙古那些地方，可能没有什么水啊，可能他们的习惯也不一定要天天洗澡。那我们基督徒天天读圣经，天天要祷告，天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去奉献给神。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就提醒我们了：人活着不是单靠神的， 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那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发觉到神的话是多么的好啊，多么的宝贝啊，多么的奇妙有能力啊。我看过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中国，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圣经呢都已经这个政府收治或者烧掉了，还是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保留一个圣经非常宝贵。他保留一个圣经怎么样呢？他就把圣经啊每一页把它拆掉了，不是一本的，就变成很多页了。以后他把一页一页的圣经啊传给其他的基督徒来读来看，因为只有一本圣经在那个地方，好多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啊，就花了两年的时间，以后把这个新旧约的圣经呢，抄了两片，抄了两本。哎呀，他抄的这个圣经呢，他就觉得非常宝贵。原来他抄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他就把圣经的话深深地藏在这个心里面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人就和睦了，和睦这个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圣经啊，不止一本了，好多本圣经了啊。但是这个圣经是放在什么地方呢？啊，放在这个书架上面去啊。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病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基督徒去探他的时候，他说：“你好不好？你读一段圣经给我看，听听。我是信主的，但是我将要离开世界，我什么都没有，对我没有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呢，我希望能够听一听神的话。”这个基督徒就读诗篇二十三篇，给他听。当他一边读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病人啊，在哪里流泪，在哪里哭啊？哎呀，这个基督徒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一生人啊，我是做基督徒很久很久了，但是我从来不读圣经的。那现在你把神的话读给我听，我才想到，哎呀，我失去了多么多的这个好福气啊！就是因为我没有读圣经。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有这个时间读经、祷告啊，或者是探访啊，或者是为主做见证，那这个呢，就等于你跟主耶稣呢是同在一起的。那这个是以主一起啊。第三呢，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意思耶稣这里就说，要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耶稣呼召世人，呼召门徒来跟从他，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啊，为什么基督徒要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呢？因为主耶稣说，除了这条路以外，没有别的路。这个宽路呢，是引导人进到灭亡的；唯有十字架的窄路呢，才能够引导我们去到永生。 所以主耶稣对于般跟从他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呼叫你来跟从我了，越多人跟随主，主就越高兴越喜欢。当年了，主希望很多人跟从他，但是主耶稣不愿意你来跟从他的时候，不愿意付代价，所以他首先跟一般要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跟从我吗？我告诉你，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所没有床，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假如你要跟随主耶稣，要住五星级的酒店啊，你不要去跟随他。不是说你以后不会住五星级的酒店，我也住过啊，但是我也住过，我也睡在地下，睡了很多了。去做宣教的时候呢，带了一个睡袋，就在地上睡觉啊，没有床了。所以呢，要跟随主的时候，首先有一个愿意舍己，愿意是走这条窄路，随意而安啊。有一句话，随意而安，就是说你不要特别的要求。有一次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英语教师。他是巴黎大学教师，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做短宣的宣教，他说那么普通我去音乐开音乐会的时候，很多人请我去了，都是替我订的旅馆啊，并且订的很高级的旅馆。他说那我跟你去做短宣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钱去住旅馆呢？我说没有了，对不起。我们去做短宣的时候，到了好像姐妹来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一个睡袋，我们就睡在这里叫但是所以结果呢，他就很不愿意啊，他说旅馆都没有得住，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考虑了，你考虑你祷告，然后呢你告诉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短宣。结果呢他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旅馆住呢啊，你要来就来了啊。结果他说好啊，好那他就来了，他带着中国的乐器啊，琵琶啦、二胡啦他演奏得非常好。但是那次短宣以后，神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才发觉到，主耶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好像说去到某一个地方，你要住得舒舒服服。不是，大家一起过这种的生活，非常简单的生活。这个就是耶稣跟那些要跟从他的人说：“你们要来跟从我吗？你要知道，你们要走这条窄路，这条窄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走的，那么。”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uckley，William Buckley 啊，他写了很多这个神学的书啊，他就讲了，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是被错误的这个假象吸引来跟随耶稣的，就是说耶稣从来不用一句说你来跟随我，你的道路一定非常的平稳安定，你没有遭遇任何困难的，你一定平平安安的。相反，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知道，你们跟从我的时候，你们 要付一个代价。到一般人要看出他，因为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以后，有许多人来找耶稣，我要干什么？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不是为了这个永生的粮，你是为了这个吃饭的，吃物啊，来跟从我的。那这半天听了以后，耶稣说，你们要吃这个永生的粮，就是我的身体。所以有很多人听了他的这个道理以后呢，就离开他，离开他。那彼得，耶稣就问了，问门徒，是不是你们也要离开我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彼得就清清楚楚知道，跟随主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只有永生之道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谁能够给我们永生？谁能够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呢？没有一个。所以假如你愿意付代价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的奖赏是什么？你的奖赏就是这个神给你的永生，给你这个永生。所以这帮门徒他来跟随主了，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当你看见一个人在路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人啊，其实这个人啊，已经比那个病了死的罪，他就背着十字架到那个跳十殿十字架的地方去了，唯有那些罪犯才背着一个十字架在路上走的，这个人其实虽然还没有钉死，但是就好像已经死掉的一个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到这个要去受死来钉十字架的地方。你对一个要快要死亡的人啊，你问他，你在世上还有什么愿望没有？你还有什么计划没有？你还有什么这个前面你怎么样处理你的这个后事的问题？那这个人就会跟你说了，我这个什么对我都没有紧要，都没有重要，因为我要去离开，我就快离开这个世界了。就算我有1000万、1万万的家财，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那耶稣的这个道理说要背十字架的道理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我要死，那我所有的愿望，我所有的计划，我所有的金钱，我所有的名誉地位，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我就要放下，我就要放下。那当你一个人真正的到了没有你自己的时候，对你自己说不，对主耶稣说是，这个时候呢，一切拦阻的捆绑我们的东西就全部会脱掉。为什么呢？钱财是为你的拦阻，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还对这个钱财有什么意思？当你名誉成为你一个触碰的时候，当你要死了，名誉也没有关系了，是吧？地位也没有关系了，家庭也没有关系了，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呢？面临就是死亡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就说你舍你钉十字架，你舍去了你自己，当你自己已经就是要死的时候了，就把你这个自我，把这个我啊，就钉死，就不再存在，所有一切 捆绑我的东西啊，都得到释放了，都得到自由了。所以主耶稣也讲过，他说一粒麦子都不落在地里面死掉，还是一粒，但是落在地上死掉以后，就结出很多的子粒出来。至于我们跟随主，我们的生命是要经过这个死亡，这个经过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我们所有一切捆绑我们的罪呢，也已经脱离了。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一种什么，受死，一种埋葬，然后一种复活，叫我们在耶稣里面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洗礼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的埋葬，我们旧人已经不在了。在今天活着的，像保罗说法，不再是我了，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放下了自己，舍去掉自己的时候，那一切捆绑我们的，一切的拦阻啊，这些的东西啊，都脱掉了，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了啊。所以我今天假如这个世界上面一点东西我都不能带走的话，我告诉大家，我还能够有什么东西再来治愈我？假如你知道你今天在世上不过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将来有一天要去到永恒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其实呢，就不是要那个，太过看得这么重，你可以放开，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真正的到人类的历史，到世界的历史，要走到尽头的时候，真正最重要的历史，一样的东西，除了永恒之外，没有别的。当世界的历史走到尽头的时候，除了永恒以外，还没有别的东西比跟这个更重要。耶稣也对一般门徒说，他说为着主的缘故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就是投资天国了，你把你的这个投资放在什么地方？今天有很多人把投资放在瑞士银行，为什么瑞士的银行是最稳固的，是吗？有很多人就把很多钱放在银行里面，把这个银行的利息到我就放到哪里去。我的岳母很多年前他在香港，他听到这个银行的利息很高，就是海外信托银行信托，就可以信告可以托付他，结果后来没有信也没有托，没有信只有托，就把这个钱一个晚上一个谣言说哎，这个银行要倒闭了，第二天就哇，所有的人就在这个银行外面排队了，排得很长。我的岳母那个时候也去排排排排排，给他一回一点点的钱，他也是 不是很多钱的，但是这个钱是他养生的钱，他用来将来年纪大的时候这个钱呢可以用，但是呢他就不还钱，这个银行也不还钱，所以唯一最要钱的是什么？是在天国的地方，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圣教师，他的名字叫做 Jim Elliot， 就是艾德勒 这个宣教士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愿意舍弃一切他无法保留的去换得他不致失去的人呢、啊，这个人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而是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放弃了一切不能放弃了一切无法保留的这个东西，无法保留，你不能保留的去换的一些它不会失去的不会失去，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盼望，永恒的永生所以这个人很聪明的，非常聪明的今天有很多人跟随主就是要好像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年轻的财主啊，有一天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就说良善的父子，我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呢？那耶稣就问他，诫命你是晓得的，诫命，他说哎，讲到诫命啊，我从小就遵守，从小我就遵守。哇，耶稣看着他，哎呀，这个人不错，从小就遵守诫命的话，但是后来耶稣跟他讲，他说还有一件事，你要去把你的财富财产全部卖掉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圣经怎么讲，圣经说这个年轻人呢，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悠悠愁愁的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钱财太多，他不能放下，不能放下他的钱财，结果他就跑掉，很可惜。今天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就看到了小孩子很喜欢吃糖你给他糖他很喜欢，但是呢，假如你给他一样比这个糖更好一点的东西他就会把糖放下来。什么东西小孩子很喜欢玩具这个玩具你给他一个很漂亮很好的这个玩具，他妹妹手上拿着这个糖的，他现在他就会放下这个糖来拿那个玩具。当年的那人就不是了，你有了单车，有汽车，有了汽车有更好的车有了更好的车要有轮胎，有了轮胎以后你要有四轮的飞机，哇，什么时候你才能满足？永远不能满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些的东西都看为不重要，像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作为废的，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发觉到，原来跟随主不是吃亏，而是得着。得着你为主放弃的这一切，主就给你更多的。这个不是贪心的，我告诉大家，不是贪心，那是实在的。你给主，主就给更多的给你。那这个是一个千篇不变的这个道理来的。所以跟随主耶稣基督是最顺上算的，这样我们才能够逃主的试炼。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首先你自己为了我们把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这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宝贵的这个生命来为我们舍弃，而叫我们今天能够脱离一切的罪，也脱离一切死亡的危险，叫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叫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祝我们今天在你里面我们得着了自由。亲爱的主啊， 求你让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晓得效法你的样式，我们就是愿意倒空我们自己，破碎我们自己，要我们这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要我们这个旧的人来去跟随主，乃是带着一个新生的样式，有主的形象，有主的真理，有主的圣洁，有主的仁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不足的地方你都补足我们，我们不配的地方，主啊，你自己来使我们得着你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做你这个忠心的门徒，一直的跟随主，跟随到见主面的时候。谢谢天父，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